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我其实现在听人家讲我年轻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已经是伪年轻人很久了啊。好，那么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以利亚的侍奉。我们今天读的这两段经文呢，它是在两个时候写的，而在圣经学者一般也认定这是为了两个时刻所写的预言。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那边指的是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他是在耶稣之前来为主修平道路、预备道路的。而马拉基书那边呢，他所指的是在末后的世代，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再来之前还是会有先知以利亚，也就是以利亚的侍奉会要再一次的 来到这个时代当中啊。那么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以利亚的侍奉跟我们距离很遥远？你想到以利亚会想到什么？火从天降，对不对？然后各种神迹奇事，对不对？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但是在这个地方所描写的以利亚的侍奉，给了他一个最清楚的定义，或者说最重要的任务却是什么呢？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在思想神差派他的使者、大能的先知，在各个世代所做的事情，往往人所看见的是外面的这些的现象，但却忽略了神要透过这些使者真正要成就的这个侍奉的最重要的果效，或是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哪里啊。那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讯息啊，就是有一个姐妹分享说她之前曾经传福音给一个弟兄，就那个弟兄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神迹奇事，就觉得那个很灵哈。但后来因为那个教会的带领者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不单离开了教会，他还去转从了别的信仰、别的宗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断跟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我们所求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神迹奇事。因为如果我们所求的是外在神迹奇事，是灵不灵这个问题，那么当事情一旦发生了变化，或者是灵了五次，到第六、第七次你觉得不灵了，可能背弃的不单单只是这个教会，而是就背弃了整个信仰。我们要了解主呼召我们，我想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是要建立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属基督的荣美。但是我也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教会一直比较没有显出很兴旺的见证。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知道这也关系到灵不灵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强调这件事，对不对？但是我倒是要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上帝对你们来说灵不灵？灵吗？灵在哪里？灵在哪里？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件事情见证出来，与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其实我也常常在思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并不缺乏所谓的神迹奇事，只是我们真的不去强调那一些，不去强调那一些。但是我们要常常的提说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常常的与人分享神是听祷告的神。 Amen。 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吗？他听你的祷告吗？感谢神。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养儿方知父母恩，对不对？这是许多人生命的体会。但是这个李宗盛有一首歌哈，说我们总是老得太快，但是成熟的懂得太慢。我们常常感叹于我们觉悟的太晚，以至于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人，我们会要思想，我们到底是在追赶我们所需要的智慧， 还是我们是能够有这个智慧，先预备好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好比说，很多人当父母当了很久，还是不会当父母，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当父母当一段时间，就能够随着这个时刻能够不断的成长更新，以至于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做一个更好的父母？那么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好好的去珍惜跟父母的相处，对吗？没有去学习怎么样子做一个好的儿女。那有的人他有这样的智慧，他就能够先预备好，以至于他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预备的是能够面对他所需要的环境。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足够属神的真理，以至于当这个雨淋哦，风吹水冲日晒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那建立在磐石上的，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对神的信心是不会倒塌的。昨天我们为马妈妈举行追思礼拜，那我想有参与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很清楚的见证，马妈妈实在是有那样一个不会倒塌的信仰。而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并不是因为他的生活生命当中少经患难，对吧？而是因为他就单纯的坚定的信靠神，而神也就带领他的人生，以至于他到晚年的时刻，他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亲近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能够享受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很多时候我们说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觉得很辛苦嘛，对不对？然后等到小孩长大的时候就在那里后悔，说我为什么没有多陪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小孩小的时候拼命希望小孩长大，小孩长大之后又希望他能够不要那么快长大。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是享受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愿意停下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预备的。我常常讲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停顿，也就是说回到我们生命的原点。好比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调整校对我们的焦点，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习惯里面沾染的各种的这个灰尘，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的来洁除。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把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能够调整到准确的一个方向跟角度，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旨意当中。而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愿意切切的跟随属就切慕神，这不应该是主日才来做的事，对吧？我们应该要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使得我们的心思意念真实的被神调整到我们能够专注的寻求永生，寻求永恒。在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顾得了这一头就顾不了那一头，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心力智慧有限嘛。那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成长成熟起来，我们是不是就会知道，其实永远都有更好的方式，永远都可以有更好的，能够兼顾又兼顾关系，又能够把事情处理好，并且能够坐在神所喜悦的这个道路当中。你知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条路？有吗？有吗？那如果我们走不进去的话，或者说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那表示是我们还有很多成长学习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成熟，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在神的旨意当中，属神生命的荣耀跟智慧它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你永远可以祷告寻求有更好的方式来去面对，有更好的方式来去处理，来去解决神所量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 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去解决、处理，用更好的方式，它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对吗？而在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生命。好比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说，如果我更有耐心一点，如果我更有爱心一点，如果我更有从神来的能力一点，更有从神来的权柄跟恩典，是不是事情就会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也可能不会不一样。我说事情，但是你会不一样。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带给别人就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跟能力。所以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有一个恩典，是我们能够 不需要被过去的失败所牵绊，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一个积极的盼望，知道我一定能够更好。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停滞在一个景况，我们也永远不要相信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上帝对我们所怀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丰盛，这是我们所需要去认识。如果你认识上帝能够透过你能够成就多么美好奇妙的事情，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会感到非常的惊讶的。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提一个观念，就是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自己。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到什么地步，上帝都会扶持，都会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要做神的儿子，我们就要晓得怎么样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当我们继续的查考圣经，就会发现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效法神，对吗？那么效法父神，就会使我们得着一个为父的心，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那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那就是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最终极思想效法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对吗？所以真正要学习做儿子，其实就是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父亲。而真正学习为父的，就会更深的体会父母所要的是什么，那么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成为让父母欢喜的儿女。而这个就包含地上的父与天上的父。所以学习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他是以效法父神得着为父的心来侍奉，这个方式来去得着的。好，我再说一次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嘛，你怎么样子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就是效法神嘛。那神是什么样子？是我们的父嘛。所以你学习怎么样子有一个为父的心，就会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能够成为神所喜悦儿女的道路啊。那这个是使我们生命成长蒙福的关键。那么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父子关系有许多艰难的世代，让预备自己能够进入到以利亚的侍奉，就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你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与神来咒诅遍地是有关的哦。你想说这个父子关系不和，为什么这么严重，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其实是非常的重视，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侍奉当中，那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国当中，就是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愿意效法父神，我们能够有为父的心来带领陪伴，愿意预备自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大能者，这应当是在末后世代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母，主，孩子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帮助孩子，让孩子的口所说的是从你宝座所出的话语。主，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信息当中领受一个以利亚的心智。 主让我们进入到以利亚的侍奉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能够修复许多的关系。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侍奉里面，使我们与我们自己亲人、与我们自己肢体的关系能够先被修复。主带领我们进入到这荣耀的侍奉当中，主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以利亚的侍奉啊。那我们今天就把焦点放在怎么样子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那首先呢，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我们进入到所有一切的侍奉，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跟认知，就是我进入到这个侍奉里面，我认真的来去思想、祷告、学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尽力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忍耐等候。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或者我说的更血腥一点，就是努力的挣扎。在这个当中，你知道不论人家有没有得着益处，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对吧？我们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在所有的服事的关系的当中，服事的里面，我们会遭遇到各种的挑战，会遭遇到各种人情的冷暖啊，会有你所陪伴很久的人，他今天说不理你就不理你了，然后会有那个你所爱的人，然后呢，你因为一句话呢，你讲的呢稍微语气重了一点呢，哇，你过去三五年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对他的千种好万种好呢，就好像就都不算了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到神的面前啊，对不对？你就会跟神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我哪里需要调整？我怎么了吗？然后上帝就会在你挣扎的过程当中，将基督的心再一次放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有主的真道，那么你回到神的面前，圣灵会安慰你，会帮助你，然后神的话也会引领你，使得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心灵跟诚实当中，我们来敬拜侍奉神，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侍奉，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我们的不完全交托给神，因为相信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出于诚实的、出于真理的，那么就一定能够在神的引导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放下美好的种子。我们要知道这个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浇灌，而有的人收割。而收割后面不是收割完就算了，对不对？后面还有陪伴，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这个忍耐等候的过程。我们常常要去思想，为什么服事这么艰难？因为我们这个人就很难搞啊，对吧？今天如果你说啊，我真的是超级羔羊哈，就是那个从信主的第一天，牧师师母从来都不需要担心我啊，然后你碰到挫折觉得难过，我可以同意你。但如果我们自己就不是那样，那碰到挫折很难过，那我们其实就想一想，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也有很多过程啊。好，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以利亚的侍奉，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是要学习为父的心，而学习为父的心，我们要先确立我们在神面前是神儿子的认识，也是就是是神儿女的认识。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所召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一起来读哈，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很喜欢，对不对？叫某一种人得益处，这种人叫什么？爱神的人啊。所以爱神的人是能够领受使自己得益处的应许，而且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得着益处哦。但是我们要了解得着益处的实质，是要我们能够得荣耀。 得荣耀就是得生命的冠冕。而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应许，它的起点是什么？是从神呼召我们开始。正如耶稣到山上祷告，下山之后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对吧？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神为什么呼召那十二个门徒啊。至少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很多人我是不会选的。但主耶稣却呼召了这十二个门徒，里面还包含一个卖他的犹大啊。那同样的，我们被神所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被神所召的，对吧？你知道神为什么召你吗？为什么？因为我很好吗？其实不知道嘛，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召我啊。所以这就是出于上帝美好的恩典，出于神的旨意。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感谢着领受，并且愿意努力的配合神的工作。八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被召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与基督耶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被称为义，而且要得荣耀。我们就要深刻的体会神要我们得荣耀的这一份爱，就是神给我们那极致的爱，就是为父的心的爱，就是上帝是要呼召我们、建造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荣耀。而我们要了解，这个荣耀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是属神性情荣耀的光辉。好，所以这个荣耀是不容易得着的。要得着这样子属神性情荣耀的光辉，你需要有神的荣耀累积到一个程度，然后才能够显明出来啊。那么再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被神召来，不是要做奴仆，乃是蒙慈爱的儿女。儿女也要学习做各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呢，跟奴仆其实有点像，但是呢，他的关系与根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蒙慈爱的儿女是要承受产业的，是在爱的关系当中被培养的。我们要常常宣告这件事，就是我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对自己宣告一次好不好？我是蒙慈爱的儿女。你也跟旁边弟兄姐妹跟他说，你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但是我们要思想，那我们有表现得像蒙慈爱的儿女吗？这里告诉我们，蒙慈爱的儿女会效法他的父，而这种效法，我们就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就是真正我们继承的产业啊，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产业嘛，对吧？那我们效法神，而基督是父神的显现，所以效法神就是效法基督，而效法基督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而得着这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在永恒中的产业。所以效法神就是得着产业。我们常常讲父与子，或是 父亲与儿女，我们会有一种继承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我们会继承下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父亲要做儿女的荣耀，对吧？那就表示如果父亲是美好的，是荣耀的，那他的儿女继承父亲的生命，继承父亲的样式，他就会得着同样的这样的荣耀的生命样式。那我们有没有效法我们的父神呢？我们就要想，那上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神是以恩典来对待我们，那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恩典来恩待人呢？如果神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有没有以完全的爱来爱人呢？如果神完全的赦免饶恕我们，我们对人的赦免跟饶恕是完全的吗？我们有没有照样饶恕人？如果我们得着从神来的供应，那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分给人呢？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爱？我们有没有以遵行他的话语向神表达感谢与爱？事实上，神的命令也要我们效法他，对吧？ 这个是法的角度。而神的慈爱也要我们效法他，这是从情的角度。那么圣经当中也用许多的篇幅，透过各种脉络、各种论述，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效法神，这是从理的角度。所以圣经其实翻来覆去讲来讲去，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是被神呼召来，然后要效法他，效法他使我们能够得到今生跟永恒的祝福跟荣耀，效法他使我们能够在今生能够活在一个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然后又能够活出一个有荣耀有能力的生命样式。作为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去思想我有没有强烈要效法神的认知跟意愿。好，碰到每一件事情我有没有想，那么按着我要效法神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回应，应该怎么样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那么其实你会察觉到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完全，你的生命就会继续不断的改变。你会常常因为自己生命的不完全而感觉灰心难过，然后你到神面前就会得着神的安慰、怜悯跟医治，以至于你有再一次的力量能够重新的来去爱人。好，那你在这样子的状态跟学习里面呢，就好像一个学生他努力的希望考100分，然后他有时候考80分，有时候考85分，然后他会觉得有点难过，然后到父亲的面前，然后来表达，父母就说，妈，你已经努力了，来来来，安慰你，还给你一点奖励，对不对？然后让你能够继续的朝向这个完全的目标去发展，去前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效法神的意愿，我们只是在想我怎么样不会下地狱的话，那你就常常就是这个考不及格的时候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处罚嘛，对不对？因为这样真的不行啊，你就会常常在那种上帝就必须要告诉你这样不行的状态，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得到安慰跟力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孩子讲说，我是什么样的父亲跟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呢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努力认真的，那我对你就会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就是我看到你就看到，就想到你的认真、你的努力，就想到这个你的种种让人开心的事情，然后你的一切的问题种种你还没有想到，我就会想怎么样子带你去玩，怎么样让你心情愉快一点，怎么样子让他能够快乐，怎么让他知道我爱你，对不对？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个就是讲了20遍第21遍还是不做，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第一遍就好好讲嘛，讲到第10遍的语气就跟第一遍不一样嘛，讲到第15遍的时候就开始威胁他嘛，对不对？讲到第20遍的时候就是你再不做的话我就怎么了，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很多没有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他跟我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就会很紧张啊，我对他而言就像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与父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上帝都是一样的，但是与我们是什么样的儿女是有关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蒙慈爱的儿女，其实这一方面是你知道你是蒙慈爱的，你应该要效法神，另外一方面是你效法神，你就会进入到蒙慈爱的儿女的实质当中。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当中与神的关系是美好的、亲密的，就是我们跟神就是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种就是啊，上帝啊，你来帮助我，我永远都只是需要你的安慰跟怜悯，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妈宝爸宝。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成长、在更新当中，然后这个我没事也不会轻易的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个求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因为我知道上帝要的是我能够成长成熟嘛，对不对？就好像我小孩如果他做一个功课他觉得很困难， 然后他如果自己很努力很认真的经过各种各样的挣扎，还是有困难，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不知道怎么办，他来问我，我就会很快乐的跟他回答，跟他讨论，对吧？那如果小孩他做一件事情呢，他什么都没有开始就直接问我说，爸，这怎么办，我就会说你自己先去弄一弄，对不对？弄完了之后再来问我。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是一种真正的，就是你知道他都在，但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我要长大成熟的意愿跟认知，所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愿意去学习，但是真的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向神发出呼吁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老早已经预备了一切的恩典在你的身边。那么再来呢，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被神的灵引导。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十五节一起来读经，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又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怎么样确保自己是在效法神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神的灵引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的灵引导？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祷告是到神面前将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祷告是渴求神的同在，而这种渴求主的同在，它可以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心随时都是向神敞开的，我们随时渴求主的同在，而这个状态它是可以操练的。如果我们更多的到神的面前来认真的祷告，那么在祷告与祷告之间不要距离太远，你不要今天很认真祷告之后下一次祷告就是两个月之后，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不住的祷告，内心向神不断的渴求的一种状态。如果你每一天能够真正向神献上早祷，就是晨更跟晚祷，那么你就会渐渐的开始进入到一个不住的祷告的状态，你的心是完全的持续的向神敞开的，也就是你对神的渴求，它就会从一个点一个点能够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有去过祷告山的，或者是有去宣教过的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体会这种感受，对不对？我们去宣教的行程，如果去中国大陆，比方说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就是又聚会，对不对？然后又整天的祷告，然后你就是都在不断的内心寻求神。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状态，然后所有一切的劳苦愁烦在那个时刻就全部都消失了，因为你与神同在，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好像从天上落到凡间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种状态它是可以的。那我们举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哈，这个就好像呢，一群人走过一个地方呢，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忘记刚刚经过什么店，或车停在哪里，就有一个人他就记得。那这个差别就是，那个人他已经操练好了，他这个随时都在继续的接收资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体会呢？因为我常常就被当作是这种人。就像我去上海的时候呢，明明是我去上海，然后呢，明明是同工开车带我去，结果然后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脑袋就自动关闭了，然后到后来都问我停车位在哪里，然后问我路怎么走，那家店在哪里，就是那对我而言呢，就是因为已经操练了，就是随时随地就是在接收资讯， 啊，所以大概走过哪里，我就会稍微留意一下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已经是一种习惯。那也就是表示说，其实我们不住的祷告，它是可以被操练成为一种习惯的，习惯成自然嘛。但你要养成习惯的时候，你都需要有一段刻意操练的时间，对吧？所有的事情它要成为习惯，成为技能，成为能力，它都要一段刻意练习的时间。好比弹琴，对吧？你一定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刻意的练习，然后到后来它才会融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能力。那么当我们能够操练内心对神的渴慕，成为一种习惯，那么不住的祷告就能够成为事实。而当不住的祷告成为事实的时候，被神的灵引导，对你而言就会非常的明确，就会非常明确啊。那么再来呢，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认识并且尊重神的管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我们常常说事出必有因，对不对？但是对于跟随主的基督徒而言，事出不但有因，还要认识事出必有上帝的旨意，事出必有神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目的。管教它不是只是惩罚，还包含管跟教，对吧？其实管教的重点不在于惩罚哦，管教的重点在于你要知道你是有上帝管着的，因为有上帝管着，所以你所遵循的律法跟事项的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别人可以你不行啊。那么我们会面临什么样形式的管教，面临多大的强度的管教，这关系到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关系到神期待我们显出的见证，但是最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管教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管教，这关乎神的心意、神的主权以及我们的状态。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恩典，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说被神管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儿女，并且坚心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是觉得上帝对你特别严格，还是对你特别松散？哦，每一个人可能心里你有不同的答案啊，但是我倒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上帝对你特别严格呢，那我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但说神对我们特别严格，这里面我们也要分辨一下有没有我们的误会。哦，就其实这个没有特别严格，但是我们以为特别严格。好，但如果确实是有比较严格，那我们真的应该要向神献上感谢。为什么要特别严格的训练一个人？比方说在一个歌唱班里面，会被老师特别盯的是哪一种人？要求特别高的是哪一种人？是哪一种人？是准备要真正这个能够做、能够站 C 位的嘛，对不对？真正能够主唱的人嘛。同样，在一个运动班里面，这个会被特别要求额外练习的是哪一种人？就是那个有潜力、真正能够成为选手的嘛。所以如果你觉得上帝给你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好像相较于你所知道的别人多一点坎坷，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正面的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那么上帝对你的心意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呼召，有一些事情是神要透过给你的人生的经历你才能够去帮助的人群。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太舒服，就是你都不觉得这个别人给你有什么困扰，那我们就要留意是不是我们都在给别人困扰。然后又或者是我们就要问一下上帝说，那上帝你是怎么样 ？Hello， 我在这里哈。这个你是觉得我不需要被训练吗？还是我已经真的很棒了？要去问一下，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是什么。当然，这个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人格特质，有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但是同样的，我们都需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这样子过我的人生，我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吗？我这样子用我的时间，我到神的面前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虚此生吗？我会觉得我就是很庆幸我那个时候有这样生活吗？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做无悔的选择，做无悔的选择的终极目标就是当我们有一天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很坦然的能够向神交账，能够最坦然的向神交账的就是想一个问题，就是再来一遍我们会怎么过呢？我们会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人生，使用我们的岁月。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所以我们要认识并且尊重神的管教。那再来我们就要来看那做父神儿女的恩福。首先第一个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得父的生命与产业，那父的生命与产业就是基督，或者说基督的生命就是产业。在约翰福音5: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以弗所书1: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得父神的生命与基业，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属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基业，就是永恒的实质。我们做神的儿子的实质就是继承神的生命。请记住这句话，做神儿女的实质就是继承神的生命。那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得着基督的生命，而基督生命的丰盛就会成为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应许。当然我们要留意在10:29，他所说的前提是要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这种撇下，他所指的是不是为这些而活。那我们要为什么而活呢？就是为基督和福音而活。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天建立一个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我是要为基督和福音而活，其他的都是顺便做的。那我们能够这样做，就会成就神在我们身上今生与永恒美好的旨意。那么再来，我们知道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蒙连续。在103:13，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的神是连续我们的神，成为神的儿女，要记得我们是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个蒙连续得恩惠的。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但是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实在是忍耐的很难过，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圣灵就会安慰鼓励我们，会启示我们当行的道路，会让我们认识经历这些事情的意义跟盼望。就像刚刚举过的例子，孩子呢要面对联考，或者是要完成他的论文或是任务， 那他做研究资料很辛苦，那做父亲的在旁边知道他不能够插手替孩子做嘛，对不对？因为这是孩子自己生命要成长的过程，但是会鼓励他，会为他预备他所需要的一切，为他预备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会帮助孩子他能够有好的状态，然后与孩子的关系更多的就是心疼。而这种心疼其实就是耶和华对待正在成就自己荣耀生命的儿女的心情。好，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的父神是心疼的，但是我们的父神他心疼，他不能够轻易的把我们的艰难挪去。为什么？因为这要成就在我们里面的荣耀。神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人生的功课，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虽然就好比我们自己虽然做牧师，有的时候也会问上帝说，上帝一定要这样吗？好，跟一顶爱呢？啊，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要忍耐等候。当然，因为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会回到神的面前，知道上帝让我们在这样的境况里面的意义跟目的。但是我们有属肉体的本性，我们就需要天天的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天天的把我们属肉体的本性来与主同死，以至于我们不会自己要去挣扎去脱离这个环境跟困难。我们会祷告，在神面前去思考，上帝在这些环境当中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要自己用我的意念，用我的方式去改变的是什么，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被成就。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境况里面的时刻，我们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去感受，去体会我们是蒙连续的儿女。啊，这样说有清楚吗？啊，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儿女，而在神的喜悦里面蒙连续。啊，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帝给我们帮助，不是要我们去欺压人的，不是让我们在世上过得比较神气的。上帝给我们帮助，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稳。而在真道上站稳的重要的意义，我今天反反复复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在真道上站稳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要成就神在万古以先在他的旨意当中命定的，在我们里面那属神荣耀的丰盛，基督生命的丰盛。因为我要成就这个，所以我能够轻看世上一切的羞辱，轻看世上一切的困难，轻看世上一切的这个屈辱，种种的事情。好，那么神连续我们，就会在我们生命所需要过的关卡上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得胜。那么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会得着做地上肉身儿女的智慧。在箴言23:22-26告诉我们，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将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透过学习父神，我们会懂得怎么样子做父神的儿女，懂得怎么样子做父神的儿女，我们就渐渐的会更知道怎么样子做地上的儿女。其实圣经给做儿女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要成为义人嘛，就是你要成为好的人啊，然后要使生你的快乐啊，要有智慧啊，要将你的心归给父亲。这所说的就是要留意，要在乎，要去体会父亲的意愿。而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对吧？ 所罗门王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如果箴言记载在圣经当中的这些话，那对我们而言，我们是需要深思的。那么再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讲，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是要透过学习做父亲嘛？啊，所以我们就要认识这个为父的是如何。那么天父是我们学习做父亲的榜样。那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去思想。首先第一个，天父爱我们，他的目的是成全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也就是我们要被做成基督耶稣的生命。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对我们的心意是我们要能够被成全，能够有美好的生命跟丰盛的永恒。所以神对于他所爱的儿女不是放任的，他是会管会教的，并且我们所交付给他的，他就为我们成全。啊，这也是圣经的话嘛。啊，那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交付给神，以及我们又交付了什么给神。啊，交付给神的意思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不是交付给神要上帝按我们的意思来成就，交付给神是按照他的意思。我们交付了什么给神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家庭交付给神呢？有没有把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工作交付给神呢？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呢？你有没有把你想要活成的样子交付给神呢？我们如果真正的把我们想要活成的样子交付给神，那就是我把我的人生交给神，然后我要去认识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神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象。我们会想要去明白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真正交付的心，我们怎么样子得着，怎么样进入呢？接下来就是完全顺服的心智。好，这件事情是很微妙的，你相信你交付给神了，那你就以顺服来去显明你的信。好，你交付给神了，然后上帝兴起了一个环境，然后你又说上帝这个我不要，那事情就很为难了。我这样说有清楚吗？如果我们交付给神了，你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是后面所发生的所有一切我都相信是出于神的，不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不论你觉得如何。而在一个一个的环境当中，我们去更深的去思想学习认识神。其实上，你知道我们把人生交付给神，上帝常常会给你你不知道怎么办的事。为什么要给你你不知道怎么办的事？就是要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得着帮助，然后我们的生命声量也能够成长。到后来可能事情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会知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自己要怎么办。好，所以能不能够胜过，过不过得去，常常不是环境上的改变，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是不是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处，我们要怎么样子面对这个环境，面对这些人是有益处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好的从神来的生命跟反应，我有没有更有智慧的选择跟决定，我们的话语能不能更炼净，能不能够像金这个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如果我们真正把我们自己交付给神，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非常明确的带领，而你与神的关系才会更加的真实。好，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认识神是要成全我们的，那我们也要学习去成全人。那既然要成全人，那我们自己就需要有许多的成长。好比有的父母 为了教小孩读书，自己就是半夜在那边先读小孩的书啊。我真的认识上海有一位弟兄，就是有些人也认识，就智贤哈，他儿子到美国去读书了，他就半夜读他儿子的原文书，因为要教他儿子。哇，他比他儿子还要用功哦。我说你这个老爸真的是做得我很佩服哈，就是半夜这个苦读，然后为了要教他的儿子。同样的，你有没有要成全的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父嘛，我们的父是成全我们嘛，我们有没有要去成全的人？其实当我们进入到小组长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其实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学习去成全人一个最好的位置，最好的角色。或者是你与两三个弟兄姐妹跟他一起陪读，你愿意去陪伴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我们要学习父神，那父神怎么样成全我们，我们也要乐意的去成全人，你就会在人的生命当中看见许多的你可以做的事情啊。那你知道成全人是很辛苦的吗？但是我也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首先第一个出于爱心跟诚实真理的，上帝记不纪念？神一定都纪念。第二个是你所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它的果效都会存在哪里？存在你的里面，以及存在你与对方的关系当中。你知道你爱一个人，你真实的真心的爱一个人，那个人会知道的。即使有一段时间他像叛逆的青少年一样，就是还是跑掉了，但其实他心里是知道的。那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爱一个人，但那个人都还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伤心，对不对？但是这当中就会挑战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不是我们的爱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丰富呢？是不是其实我们的爱是很稀薄的，但我们已经以为我们给出了最多的爱了。是，也许在那个现状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状态，我们已经给出了我们能够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有更多呢？那么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成全人效法神的做法是成为榜样。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将基督的生命永恒荣耀的生命形态他活一次给我们看，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显明父神的生命样貌，让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从他显明于世人面前的榜样来认识学习一个永恒荣耀的生命样式。那耶稣也说他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那么保罗也多次提到要各地的弟兄姐妹要效法他。在腓立比书3:17，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3:9，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哥林多前书11:1，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父亲，如果希望我们所带的人能够好，那就要愿意让自己成为我们所带的人的榜样。其实不论如何，父母都是儿女的榜样，只是我们给予了别人什么榜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不是要活在别人眼光的定义底下，不是。我们要反过来以积极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去思考我希望我成为别人什么样的榜样。我们如果不是流于律法的，不是流于虚假的假冒为善的外在的，是从真实内心而发的，那这样一个愿意成为别人榜样的心智，就会成为我们不断成长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在我每一次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都有感受到我心里面一种急迫。我们要改变了，要快一点，因为时候不多了。你想要带着什么样的生命去见主？ 像这一次父亲节，有一个年轻人写了一张卡片给我，说他觉得我常像玩命似的在服侍、在工作，他看了觉得有点不舍。但对我而言，我觉得，一方面我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二方面其实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我跟你们，我真的跟你们讲，我觉得我这么尽力了，所得的都还有点有限。就是按着我所看见、我所期待的那个属神基督生命的丰盛，我觉得我所得的还有点有限，所以我会想要在不伤害健康的前提之下，好，能够尽我所能的，我能够多做一点什么就做，能够怎么样子就做一点。好，所以同样的，其实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这个所指的不只是我们死了之后要复活过来，它所指的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灵沉睡，不要允许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是每一天好像很平静安稳的这样子过日子。我认为处在台湾的我们应该要有一种危机意识的，因为你其实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更打开，就是说整个世界我们再看宽阔一点，大家现在好像已经习惯了 COVID-19 的状态，对不对？但你怎么会不怎么不知道说会不会有 COVID-23， 然后比 COVID-19 更厉害，然后 COVID-19 还继续着，以后我们一层口罩戴不够，要戴两层，要戴三层。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戴口罩，对不对？我刚刚在台下，我突然间很怀念那个不用戴口罩的日子。然后突然间，就也不是突然间啊，就是其实一直都很怀念那个，就是想去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安排嘛，对不对？你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哇，你要处理的事情真多，而且呢，比方说，之前我订了8月30号要去上海的机票，结果突然就被取消了。那因为上海的弟兄姐妹今天跟我们直播，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重新订了9月27号的。但能不能去得成，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这边的消息是8月底、9月份可能那个疫情又要上升了。那中国大陆那边不知道会如何啊？如果上海又封城了，那就又去不了啦。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去了，你知道？现在想一想，要去一趟，真的是很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啊。那我们真的要有这种意识，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以及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完全的按照这个启示录所说的方向继续不断的在前进。那世界在前进的状态中，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前进呢？我们有没有前进？有没有更新？有没有不一样？更新的幅度我们自己满不满意？在神的面前觉得交代的过去，交代不过去？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好，那再来，我们学习为父，我们在态度上是怜悯的，神要成全我们，为我们预备道路，给我们真理，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真的是百般的怜恤，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等候我们成长，给予我们成长所需要的环境跟帮助，并且神永远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那么这些记在圣经当中关于我们上帝的事，我们需要认识、经历，并且要遵行、要操练，以至于使得我们能够与神有相同的性情。马太福音5章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而我们要学习做父亲，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前提是，我们要在基督里为父。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说：“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话。保罗他是以福音的真理孕育、建造、陪伴他所带领的人，而他是效法基督的人，他是以为父的心希望他所带领的人能够承接基督的生命。也就是保罗承接他自己承接基督的生命，他再将基督的生命透过真理的传递，就是话语，透过生命的榜样跟陪伴传承给他所带的人。所以学习做神的儿子就儿女，就是要学习做父亲，学习效法神嘛。那你要学习做父亲，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把基督的生命传承下去。那我们要传承的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得有基督的生命能够传承啊。那基督的生命容不容易传承？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很久忍耐，需要恒长的在神的面前，还要持守我们所信的道。那最后我们要进入到以利亚的侍奉，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神差派他的仆人所要做的重要的工作。那么教会神的仆人使者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将真理成名见证在人前，让人能够认识真理，进而能够进入到真理的美好当中。然而要帮助人的心能够转向，我们需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什么是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有不畏环境艰辛困苦的勇气。我们知道约翰他是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的，然后我们不要不畏惧从人来的抵挡跟攻击，我们要坚持坚守在主的真理上毫不退缩，要有从里面而生能够改变人心见证基督的能力。我们在地上如果是别人的父亲，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是我们是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就能够倚靠神越来越好。而我们真正要帮助我们的儿女的是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倚靠神的儿女，因为倚靠神的儿女即使在不完全的环境当中也能够成为生命成长的重要的养分。我们要有真实的爱，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蒙慈爱儿女效法神的样式，能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子，能不能够学习成为人所敬重的父亲。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做儿子，学习怎么做父亲。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力量有智慧进入到以利亚的侍奉当中。好，那既然要学习怎么做儿子，最好的环境就是这个当然好，前提是我们有这个永恒荣耀的父啊。但是如果你在地上的父对你不是太好，这是你很好学习做儿子做儿女的环境。怎么样子做父母，怎么样子有基督的心。如果你陪伴的人呢，你就是这个陪他们读经一次之后，他们就自己每个礼拜六天都在查经，然后生命飞快的成长，你就学习不到怎么样子做父亲了。所以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他很难搞，有两面，第一个是你要为自己感谢神，因为你可以好好的学习。另外一个是你真的要为对方祷告，因为他落在那样子很难搞的境况里面，他很危险了。因为如果他也是神所要的人，那你调整好了，上帝就会处理他。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看很多事情，我们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在我们都总是觉得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总是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好像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我没有怎么样子然后就好像这个 很严重或是怎么样。那今天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那么上帝对我们有特别的旨意，或者说你觉得上帝对你的要求是严格的，那其实是要恭喜你的，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被做成属神更荣耀更细致的生命样式。而这些事情在地上的时候，它是不容易从外显的现象看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所以结局是很重要的，跟随神是一生之久的，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结局是我们最后成就了我们什么样子的内心。你的心如何，我们自己知不知道，然后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看法。那么我们要帮助这个世代的人能够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我们自己学习作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榜样，以至于能够帮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更好的父亲。我不知道对你们而言如何，像我跟令田师母就是跟你们做一点见证了，就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就有的时候就会提到希望我跟他们的弟兄们讲怎么样子做一个丈夫，然后教会的弟兄就会希望令田师母跟姐妹讲怎么样子做一个妻子。好，那我所说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期待，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们所希望成就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特质跟生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却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好，那最后一些这个我们直接跳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荣耀的侍奉呢，从我的家开始。好，要讲了哈，我们一起讲一次好不好？我要进入荣耀的侍奉，从我的家开始，请一起说。我要进入荣耀的侍奉，从我的家开始。如果你是做人儿女的，请你为你的父亲祷告。想一想，我们知不知道做父亲的辛苦？常常记得表达感谢，然后竭力的不要让父母伤心。其实让父母伤心的事对你也不好。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然后愿意花时间跟父亲相处，去认识你的父亲。那作为父亲的，我们要学习多表达一点爱，花时间跟儿女相处，了解你的孩子，然后要愿意耐心的听他谈话。孩子希望跟爸爸聊天，不是总是这个教导跟教训。那我们要以智慧来鼓励孩子，永远不要灰心。然后我们要活出爱神爱人勤劳并且不断更新的榜样。然后作为父亲，我们要带领孩子一起来侍奉。我写这些不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完全了，而是我知道这些有很多是我还要继续努力的目标。然后呢，要常常跟孩子一起在神面前认真的祷告跟敬拜。有的时候在这个世代，我们太忽略一件事情，叫做敬虔的榜样。这件事情呢，在我们教会呢稍微缺了一点，因为这个我们自己做牧师的就也不是很强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敬虔的榜样。这个那天师母有加入一个叫男孩崩溃社团， 有一个小男孩画他的妈妈就是躺着看 iPad。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印象是什么？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我们给我们所带的人最重要的印象是什么？好，就好像这个以诺，当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他是因为成为父亲，以至于他更真实的来敬畏神。我们作为父亲，我们有没有期待自己成为榜样？我们有没有想要在儿女面前，在我们所带的人面前，能够让他们看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子敬畏神，怎么样子看重上帝的事情？啊，就像昨天马妈妈的追思礼拜，马妈妈她写许多的祷告日志，她这个。马长老常说 在他们家里嘛，主日呢下刀下剑都是要来的，台风什么没有什么理由是主日不来的。你知道这些事情看上去都是感觉很硬，对，我们教会也不要求这些，但是这一些的这个敬虔的见证，它会成为，其实我相信对马长老有影响，对名人有影响，对他们都会有影响的。你知道我们敬虔的榜样传递到下一代，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它功效会渐渐减半，会 减少的，你知道吗？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来去思想，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知道我们内心对神的这个敬虔。敬虔可以有各种各样表达的方式，但我们一定要某一些表达的方式。我们不能说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的榜样，然后主日就是关于聚会服事也是这个爱来不来，很多的事情都比这些事情重要，然后希望孩子觉得我们爱主，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要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要有坚持的选择，以至于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清楚的看见，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说在神面前学习做儿子，在侍奉当中学习做父亲，我们要成就父子和好合一的侍奉，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是荣耀的救主。这个就是约翰所做的，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做儿子，在侍奉中学习做父亲，成就父子和好合一的侍奉，见证耶稣基督是荣耀的救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以利亚的侍奉，这是这个世代非常需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家庭非常需要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从我们所陪伴的弟兄姐妹开始。我们开始这样子做，我们与神之间的信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一定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好，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大家。